九的完美桌游教室。
第八期，请叫我猫王。本节目由主播就这意思于2014年3月17日在天津为您录制。哎，大家好，新的一期的九的完美桌游教室又和大家见面了。本期的话题是请叫我猫王。哎，看到标题呢，大家可能会纳闷，我们这是一档桌游相关的栏目啊，和猫王喵 king 啊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呢，这里的猫王呢，此猫王啊，非彼猫王。这里说的猫王，其实是指的啊毛线之王，也就是毛线游戏之王啊。大家每个人心中呢，可能都有一位设计师配得上这个猫王的称号。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人啊，估计很多人都会认可他啊猫王的身份。这个人呢，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啊 2K 老师，也就是倪瑞南老师。因为前一段时间呢，有观众提议啊，想要了解一些基础入门的桌游相关知识，所以呢，我就把这一期的内容选在了这位我们熟悉的 2K 老师身上。首先呢，按照惯例，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 2K 老师的生平。2K 老师呢，1957年生于德国啊，现在居于英格兰。他呢，8岁时设计了第一款桌面游戏。这感觉怎么有点像周瑜的介绍呢？随后呢 ，2K 老师经过长期的求学吧，获得了数学的博士学位啊，主攻的方向呢是积分论。关于这个积分论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也不太清楚啊，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查一查。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啊，他的游戏总是这么干、这么拽啊，总是这么拽啊，这么抽象、这么和主题毫无关系的主要原因。但是呢，他深厚的数学功底，让他在设计桌游的数学模型时显得游刃有余啊，丝毫不费力气，稍加改变，一款冷饭作品就出炉了啊！这还真不是黑他。毕业之后呢 ，2K 老师进入了一家国际大型银行工作，并且后来身居要职。当然了，这样的职位呢，自然是薪酬比较丰厚的。但是呢，这貌似并不是 2K 老师毕生的追求，所以呢，在1997年的时候，也就是他40岁那年啊，他毅然辞掉了银行的工作，成了一名全职的桌游设计师。从此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 ，2K 老师对桌游设计的热爱与执着。提到 2K 老师，第一个形容词必然是高产。截止到目前呢，他所设计的游戏大大小小，各种媒介都算上，已经超过了500个。虽然这里面毛线游戏居多吧，但是也不乏两河流域、现代艺术、太阳神啊这样的精品。同时呢 ，2K 老师的游戏作品还被各大品牌授权出版，什么乐高啊、门萨呀、辛普森啊、迪士尼啊这些品牌的授权产品里头都有 2K 老师的身影。2K 老师的游戏呢，还被翻译成多种国家的语言，在全世界发行了超过1300万套。他不仅在数量上压制了大多数的设计师，而且在质量上 2K 老师也并不逊色。他一个人光是德国的 SDG 奖就拿了4回。除此之外呢 ,2K 老师更是早在2002年的时候便进入了 Origins Game Fire 的名人堂。在放眼到全世界的范围内来看呢 ,2K 老师获的奖更是不计其数的。2K 老师呢不仅在桌游方面造诣深厚，更是在电子媒介的游戏领域呢也有所发展。早在20世纪80年代时期 ,2K 老师便尝试着开发邮件交互游戏，并且于1987年设计并完成了一款名叫布雷顿森林的邮件交互游戏，而且至今呢这款游戏还在运行着。而这个布雷顿森林呢，指的就是啊货币银行学里面讲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套体系呢，简单来说就是一套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而在游戏设计期间呢 ,2K 老师正好是在银行体系内谋职，所以说这样的游戏的出现呢，也是 2K 老师将工作与自己爱好结合的结果。在随后的时间里呢 ,2K 老师啊也将很多经典的作品移植到了 Xbox 和 iOS 等平台上面，这也说明了 2K 老师游戏深受玩家的欢迎。2K 老师强调自己是一个游戏设计者，而并不是发行者。他认为 游戏设计者的任务就是要赋予游戏主题，完善游戏机制及系统，而剩下的工作诸如管理游戏生产和推广之类的工作呢，则是发行商应该考虑的事情。他始终觉得自己将自己分内的那份工作做好就可以了，所以呢，二 K 老师总是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和各种各样的出版商进行着合作啊，大的小的啊，知名的无名的，二 K 老师总是在不断的尝试，同时也给我们玩家呈现出了一个多元化的二 K 游戏。二 K 老师的设计的游戏的特点呢，其实也很鲜明啊。首先来说呢，二 K 老师的作品都属于比较干、比较拽的那一种。啊，和主题没有什么契合度的那一种啊，而且呢，数学的学术味道太重，这也是很多不喜欢他的人啊黑他的主要原因。但是我相信您听完我下面的介绍，您应该能对阿克老师有一个重新的认识。抛开游戏的背景问题来看呢，他所设计的游戏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试图激活玩家的思维，从而由玩家推进游戏的发展。他所设计的游戏啊，几乎都是玩家主导游戏，而不是游戏主导玩家的。对于前者来说啊，玩家可以说是游戏的二次开发者，而对于后者来说，玩家只能是游戏的欣赏者。在游戏的过程当中呢，玩家真切的啊进入到了游戏之中，融入到了整个游戏的发展过程。玩家既是这个游戏的参与者，也是游戏的创造者。他的很多游戏的版图呢，都是十分简单的，甚至是可有可无的。而且基本上重要的版图要素都是由玩家构成的，这其实就是一个啊由玩家主导游戏发展的一个典型特征。其次呢，他总是让玩家啊在多个选项中做出选择。他所设计的游戏其实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这种制胜路线可以言，游戏的策略呢也不是这么明显，或者说玩家很难整理出一套完整的策略以及固定的流派。他的游戏就好像是水流，下手去捞的时候总能感觉到水流的存在，可当您把手收回来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您跳出棋局来看的时候呢，您所抓住的也只是游戏的很小一部分。在游戏中呢，其他玩家的行为啊构成了整个实时变化的游戏环境，也就是说水流总是随时而变的，玩家总是在根据现有的环境不停地考量着自己的付出与回报，衡量着自己的得失。而这种游戏设计的思路呢，应该是和他多年金融行业的工作背景分不开的，尤其是金融行业里的投资银行业务更是注重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关系。而 2K 老师呢，则是将这种风险与收益的独特体验啊，通过一个个游戏体现在了玩家的眼前。不得不说在这方面 2K 老师做的确实很是高明。所以说呢，二 K 老师的游戏基本都是体验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啊。他的游戏带有着很明显的个人特征，不用看盒子啊，读过说明书大家就知道这款游戏一定是二 K 做的。他所背负的游戏元素性质的 logo 远比他的名字要出名，因为什么呢？因为啊，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怎么写。同时 2K 老师凭借着他扎实的数学基础啊，建立起一套一套完整的数学模型。在这种模型当中呢，概率论、定价理论和风险评估成了 2K 老师一贯的游戏要素。在游戏过程中啊，纠结始终伴随着玩家，根据自己的已知情况和概率分布情况为自己的行为做出指引。当然了，玩家在玩 2K 老师的游戏的时候呢，也可以玩得不这么累啊，无脑的欢乐型玩法也是可以的，这就是 2K 老师游戏的魅力。但如果只是玩玩皮毛的话，您可能会错过 2K 老师在设计时留下的很多神来之笔。所以说想让 2K 老师带给您更多的快乐与惊喜的话，不妨我们试着将那些渐渐遗忘的数学理论套入游戏。这里说的并不是要玩家运用多么强大的公式来定量计算最佳的策略，只是定性了大概其估算一下。我并不提倡大家玩得这么累，但是我相信这绝对有助于您理解这位设计师的设计初衷和我上面所说的这番话。在他的众多作品中，将这种数学模型运用到极致的便是 2K 老师的拍卖三部曲了太阳神、美第奇和现代艺术。在很长的时间内，这三款作品几乎成了拍卖游戏的代名词，也给后面的拍卖游戏立下了教科书式的范本。我们可以黑 2K 老师的游戏没有主题，但是他这套风险定价理论确实值得我们国内很多设计师来学习。 我们也热切希望着啊，国内的设计师能快速成长起来，带着自己的作品走向世界。说到了游戏设计，二 K 老师在一次采访中也表示过他的看法。二 K 老师说，他本人呢很少去玩其他设计师的游戏作品，但是在他的身边有着一个庞大的工作团队，而这个工作团队呢就是由玩家组成的。这个工作团队里的这些人呢会接触各种各样类型的游戏，然后将自己从这些游戏中得到的创意和启发提供给 2K 老师，而并不是将这些游戏的内容提供给 2K 老师。他自己说，他不希望自己的作品和其他任何一款作品有着过分相像。当然了，2K 老师也是这么做的，他的游戏当中很难找到其他游戏的特点，有的也只有他自己个人的特点。 2K 老师还在访谈里进一步解释了他不玩别人游戏的原因。他说，我不去玩别人的游戏，也就不会受到别人思维的干扰。当我们在开发游戏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个问题时候，我们可以站在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而不会被别人的想法所左右。所以我就可以用一种全新的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总是从别人的游戏中寻找答案的话，那么游戏的创新将会受到致命的打击。我的这种行为保护了我的创新机制。其实呢，二 K 老师这么说啊，并不是因为二 K 老师本人傲娇或者怎么样的。根据他的其他描述呢，他不玩别人的游戏还有一个另外的主要原因，就是他没时间。在访谈中，二 K 老师还被问及了美式与德式游戏设计的问题。他原话是这么说， I am certainly much more of a scientist than I am a storyteller。 意思就是说，我觉得我自己更应该像是一个科学家，而不是一个故事讲述者。关于这点，二 K 老师继续说，每个设计师都有自己的访谈里他自己说的原话是 handwriting， 也就是说笔记这里我们可以就翻译成特点，意思就是说每个设计师都有自己的特点，而他呢则是更像一个科学家。关于这个科学家和故事讲述者，便是二 K 老师对桌游设计师的一个分类。他说，前者也就是科学家属性的这个设计师呢，他们习惯是减少游戏中的冗余并将游戏元素用一种最基本的游戏机制来表达出来，这就是阿凯老师对他自己的描述。而后者呢，他所谓的这个故事讲述者则是在创造冗余，建立一个完整的故事，并且呢为游戏添加更多的细节。他说，如果我为每一件事都列出了规则，那么这个游戏毫无疑问的将更加贴近于背景，但是这样的游戏会显得更加的臃肿，运行的流畅度呢也会降低。显然这并不是 RK 老师所追求的。 RK 老师接着说，他所追求的是用极其简单的语言可以描述的规则，但是又有着足够的游戏深度，值得玩家去投入进去。同时呢，在游戏当中尽量少的添加游戏元素，让不同的玩家在同一款游戏里找到不同的游戏体验。对于 RK 老师来讲，玩家就是游戏中的新要素，不同的玩家主导着游戏的不同的发展方向，这点呢也和我们上面所说的他的游戏特点能对应了起来。但是如果一款游戏能达到他所列的这些游戏标准的话，也可以算是德式游戏里巅峰造极的水平。而实际上呢，二 K 老师也在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在努力着，其最具代表性的游戏恐怕就是最著名的名作《两河流域》了。这款游戏呢，规则非常之简单，但是这款游戏却有着 3.5 的 weight 分数，可以说是易学难精的典型。而且爱好护车与爱好建设的玩家都可以在这款游戏当中找到自己的快乐。关于 2K 老师的介绍呢，我们先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借着今天这个主题，向新手玩家推荐几款 2K 老师的经典作品。要知道，在那个没有某国产旗舰游戏的年代里呢，很多人都是被 2K 老师领进这个桌游的坑的。以下的推荐呢，是根据游戏人数分类。首先来说，就是二人游戏。 其实 2K 老师的二人游戏呢不少，尤其是很多人的啊桌游领路人《失落之城》这个游戏是非常出名的。但是呢，我今天在这儿就不推荐这个了，因为我觉得它的另外一款游戏更能体现 2K 老师的特点。这款游戏呢就是 Battleline 战线，战棋会的中文版本呢叫做古战阵。规则呢其实就是有点像这个扑克牌里的这种梭哈啊，两个人比牌的大小。别看就是这样一款啊略显毛线的作品，它所给你带来那份纠结的感受是在玩过之后很难以忘怀的。所以呢两人游戏我就推荐这款战线 Battleline。 而三人游戏来看呢，我给大家首先推荐的是这款 Samurai， 也就是士，不是卡牌版的那个士，而是版图版的。这也是一款规则非常简单的游戏，但玩起来很有韵味。有人说呢这款游戏有点像下棋啊，玩多了会腻。确实这个游戏有这方面的缺点，但是这也不妨碍您没事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小占一盘的雅兴。另外一款要推的三人游戏呢就是 2A 太阳神，拍卖三部曲里最晚出现的作品。它自然是吸收了前面两款作品的游戏经验啊，有着一个长足的进步。这款游戏呢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它可以说是重新定义了这个拍卖游戏的含义，很多精妙的设计都成了教科书般的样本。不管您是想体验游戏，还是想从这款游戏里获取设计游戏的灵感，这款游戏都是不可错过的佳作。而到四人游戏呢，我必须要推荐的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个两河流域了。这款游戏可以说是 2K 作品里的巅峰之作。尽管这款游戏啊有点随机性的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这款游戏所能给我们带来的快乐与愉悦。它所包含的游戏元素并不多，但是内容的深度已经足够，而且玩家和不同的人在玩会有不同的游戏体验，这款游戏属于强烈推荐的行列。此外呢还有一款推荐的私人游戏就是现代艺术了。个人感觉呢它的高度并没有达到太阳神这样的高度，但是对于几个新手来讲啊，这款游戏有着一个不错的游戏氛围和快速上手的游戏特性，足够让这款游戏能担任起推新的任务。而且这款游戏也有着和不同玩家玩有着不同游戏体验的这种特性，所以耐玩度也是可以保证的。好了，本期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有兴趣的听众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完美桌游教室找到我们，留下您的听后感想，或者通过新浪微博关注就这意思数字九字母 J 数字一数字四这四个字符，通过私信或者评论反馈您的收听意见。您也可以通过荔枝 FM 的官方应用程序给我们留言， iOS 用户更可以通过登录 Podcast 搜索完美桌游教室来订阅我们的节目并给予评分。您的意见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移り変わる季節も螺旋を描いてゆく屋根むぐら茂る思い出も今では懐かしい日だまりにまどろんで冷めやらぬ梅の花足早に歩くたび人が運ぶ澄んだ風みんなもに映る眩しい空には命が月のように鮮やかに曇らない眼差しで私はいつもこの世界を見つめて愛して